开封府尹赵伯升堂问案，把燕青带上来。这燕青啊，如实的都承认了，而且慷慨陈词，故此呢没给他动刑。第二个，把石谦带上来。石谦心里头盘算，这回啊算彻底的玩完。以往呢也被抓过，那都是对立面，什么山寨的寨主啊、岛主啊、少林寺的和尚等，跟官府可不一样。这官府是心狠手黑呀，落到他们手上，肯定得吹灯拔蜡呀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石谦又想，我到了堂上，我怎么说呢？但无论如何，也把我身体保护住了，有身体才有一切。这样，什么逃走啊、越狱啊，都有生还的希望。叫人家打个腿断胳膊折，有机会也不行了。正这时候，推到堂上，跪下，跪下。哎，好嘞。石谦规规矩矩跪下了。赵伯往下看了看，快，你瞅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？小个不高，骨瘦如柴，鸡鼻子、雷公嘴、黄眼珠、狗油胡，干巴巴的。尽管如此，也看得出此人精明伶俐，从这眼神就判断出来。赵府尹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下跪这人叫什么名？石谦啊，石谦，哪里的人士？高唐州的，职业贼呀。贼，哎，这回答倒挺痛快。哪儿的贼呀？水泊梁山的。哦，你也是水泊梁山的？正是，一百单八位头领，其中有我一个。石谦，我再问你，你这次到京城来，想要干什么？想要造反呐？哦。想推倒大宋朝的江山社稷，一点不错。我大人您想想，我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呢？就是想造反。造谁的反呢？造朝廷的反。毫无疑问，推倒大宋，另立民主，由我们头领宋公明出任皇帝，我就算开国的元勋。不弄个正一品也是正二品，嘿嘿嘿，就这么回事。嚯，两旁的人一听全傻眼了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么直白，就这么坦诚，从来没有过。哎，这个犯人非同一般呐，没等问他，他主动得了了得了了，说的这么明白，这么清楚。赵伯点了点头，好啊，石谦呐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？剐，一刀一刀割了，五马分尸，点天灯，肯定得受重刑。哼哼，对，不但受重刑，都得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你懂吗？哎呀，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三亲六故一概皆无，我那祖坟有跟没有也差不多少，爱刨您就刨，哎，爱掘棺材您就掘棺材，随便。看得出你也是豁出来了。同党还有什么人？还有我仨徒弟，一个叫安藤娇，一个叫周天亮，还有一个叫苗顺的，我们爷四个，还有燕青，从梁山到京城来的。何广义可是你的同党？那倒不是，何广义跟我没什么关系， 但是我刀压脖子逼着他呀，我叫他收留我们，他敢不收留吗？到时候不听话我宰他，他是被逼无奈。不过他可不是梁山的人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我再问你，血溅太师府是你们一伙干的吗？我兄弟燕青干的，我们是帮凶啊。好，太好了，刷刷点点把口供录下来，画供。哎，画嘞，石桥画个十字叉，然后往上叩头。我说大人，罪犯还有下情回禀。讲。我大人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现在也知道我犯下了不赦之罪，准死无疑，是吧？咱来个痛快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问我啥我招认啥。不但如此，我跟大人您说，我还能立功赎罪。这倒不错，你怎样立功赎罪？您看呐，刚才我说了，我是水泊梁山的贼呀，也是小头领之一，有关水泊梁山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。您比方说宋江什么出身，为什么要占据水泊梁山，什么时候到的梁山，过去干了些什么，现在有何打算，罗俊义什么时候上的梁山，过去干些什么，现在有何打算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山上的内幕我知道的清清楚楚，粮台寄养船只人马，嘿嘿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我打算把梁山的底细全报告给朝廷，另外进山的路线我还能画得清清楚楚，管教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平灭梁山。你说我这不就算立功了吗？高俅在旁边一听，眼睛放光，赶紧跟赵伯嘀咕了几句。高俅满面带笑，往这儿跪，失了那泪。你知道本官是什么人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您是三司太尉高俅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？清清楚楚，太尉荣炳。据小人所知，太尉当初呢就是东都汴梁人，由于没有正当职业，靠着踢球为生。哎，您的球艺相当出众啊，后来结识了端王，端王进了皇帝位，你是鸟随鸾凤飞腾远呐，所以你也坐上了三司太尉。过去我们有些人嘛，对太尉的看法不好，一张嘴太尉出身低贱，再说嘛，太尉什么踢球的，没什么真实能耐。其实要搞我说呀，错了，这种谈论太庸俗了，拿你高太尉来说，能说没能耐吗？全国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不就一个太尉吗？怎么能轮到你头上呢？这就得说是本事。说以出身高贵低贱论英雄，这等于是放屁一样。打开历史看一看，刘备什么出身？刘备直袭范吕啊，连卖席子再卖草鞋，那出身不也挺低贱吗？后来成为历史流传的昭烈皇帝。刘邦只不过四上一亭长，创大汉朝400年的基业。关羽干嘛呢？关羽推车卖肉的，也做过行商客旅，出身也不算高贵，那也是汉寿亭侯啊，武圣人一号啊。 此例举不胜举啊。所以以出身来论英雄，大错而特错。在我心目之中，我最赞成的就是你太尉高俅，你了不起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这么说可不求你高抬贵手，饶我不死或者减轻我的罪名，我没那意思。我就希望太尉赶紧请示皇上给我来个痛快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，我犯下死罪了，我还有什么要求？没有。太尉您说是吗？这高俅心说这小子真能白活呀，不过听他这一白活心里头十分舒服，用眼角瞟了一眼赵伯，什么意思？高俅心说，我当这个三司太尉多少人都瞧不起我，他们在私下里说短道长，说我没什么能耐，出身低贱。这个赵伯就是其中之一，仗着他是皇亲，又是两榜进士出身，自以为了不起呀、啊。我就是没抓着真凭实据，要叫我抓住，我在皇上面前狠狠的参他一本。哎，尽管如此，你看，连这个死丘、石谦都替我打抱不平，你听见没，赵伯？连这个罪犯都承认我是个英雄，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。所以这高俅呢，美。然后把桌子轻轻一拍，住口，别说了，知谦啊，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来也难免一死，你相信吗？那我倒相信，我是视死如归呀、啊，没什么了不得，再过30多年还是好汉一条。不过本太尉听说你可以立功赎罪，这个我挺感兴趣，你说的可是实话？哎，太尉啊，您是不知道我这人啊，我这个人可坎坷了，有啥说啥，绝不能掺糠食水，您就放心吧，都是真的。师姐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就免受皮肉之苦，我给你来个痛快，你看好吗？太感谢太尉了。不过你要画一张图，详细把梁山的事情交代清楚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哎，回太尉的话，我没念过书，字儿写的也不好，反正呢歪歪扭扭的也有两笔刷子，您这个时间呢给我充裕点，5天吧。不行，太多，3天怎么样？3天紧点儿。哎，今儿个不算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可也写个8、9不离手。好，师姐，你要真能做到了，临死之前，我必须恩待你，绝不让你吃苦。你看好吗？多谢太尉的恩典。来啊，带下一个。哎，太尉等等，用不着带了，那都是我徒弟，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，他们说的也未必比我知道的多，我们既然都承认了，我看就免了。高俅点点头，好吧，就听你的，带下去，退堂。他包办代替了，然后他跟赵伯说，赵大人你都听见没啊？卑职全听明白，可笑这罪犯到了堂上没费吹灰之力，如实地招了供了，你我省去了不少麻烦。是是是，太尉八面威风，有您往这一坐，用光都把他照化了，他不敢不招认。 是这么个理儿。赵国呀，看着没看着，往后还得做大官，还得有威望，这叫以正驱邪，往后在官场之中你还得加把劲儿。多谢太尉指教，还望太尉提携。不过赵伯呀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京城，你是地方官，有直接的责任，按理应该说就应当就地将你免职问罪，看在咱们多少年同殿称臣的份上，算了吧，往后为官你可多加谨慎。
是是是，
那我就回府了。罪犯师前所说大有利用之地，你要好好的对待啊，按我的意思去办，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是是是是，
要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是是是是，
卑职一定按太尉交代的去做。高俅回府了，再说石谦他们押入死囚牢啊，这可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地下就是一堆稻草，那老鼠白天呲溜呲溜来回直跑，专啃犯人的脚后跟和脚趾头，有时候罪犯睡着了连鼻子耳朵都给啃下去，这耗子都成精了，这屋里头一股霉气直刺鼻孔，而且见不着光，人要蹲在这儿甭说定死罪，有半年要不出去活活就得闷死。再看看那铁条比鸭子儿还粗，一根挨着一根，你有通天的本事也钻不出去，说我砸奸反狱那叫笑，在开封府死牢还有个越狱，不可能啊，外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而且石谦他们爷几个身带着重刑，脖夹脚镣手肘脖锁全套着，那还有个整得开吗？爷几个被推进来之后坐到稻草上，那哗楞咣当把门锁死了。好半天安藤娇才说话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老西呀，这回我看是够呛啊，不见得，怎么还不见得呀？不过老西呀，我有点不赞成你了。
不赞成我，你说说看。
老西，你纯粹是软骨头，你在那受审的时候我们在下边听见真真楚楚，怎么你道上就软和了，比豆腐还软和，紧给人家打溜须拍马，你还说要出卖梁山。我老西呀，你要那么做你就是梁山的叛徒啊，千古就留下骂名了。我你这老西，我得合计合计，解除不解除西徒的关系，我有点替你丢人呢。周天亮虎着个脸瞪石谦儿，哼，我说也是，我老师啊，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说那套词儿，你说的挺直白，你要给什么朝天尽忠，你要背叛梁山，还要献地图，还要这还要那，你不是梁山的背叛者，你是什么？老师啊，就冲你这样，我作为你徒弟我都丢人现眼。苗顺没说话，但是也紧不了脑袋，燕青在旁边一语皆无，燕青多聪明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石谦冷笑一声，压低了声音，孩儿啊，好孩子，有你们这么一说呀，不过呢说老师说的还轻点，骂的是越狠
越好啊。我真有点恬不知耻，赖以求食，为了活这条命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你们刚才说了，我要做梁山的叛徒，这是一点都不假。不过孩儿哎，你们听明白了，这叫权宜之计。我能真心那么干事吗？非也。我那是敷衍搪塞，省着受皮肉之苦，你们也免得受刑，咱们身上呢完好无损，有了机会好逃出去。我能出卖水泊梁山吗？你师父是那样的人吗？我是要那样的软骨头，我就不给梁山卖命了。我早就享受荣华富贵了，我还能等到今天吗？那都叫演戏。真的，老谢，哦，你说那些不是真的？那当然啦，你师父是那个人吗？燕青点了点头，石大哥，你不必跟我解释，我听出来了，你那都是假的，你的用意我也猜透了，免受皮肉之苦，身子骨结结实实的，伺机潜逃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知我者燕青也。兄弟，你算猜对了。不过石大哥，谈何容易啊，我看这回咱跑不了了，外头戒备森严，那高俅是个奸狡之徒，岂能听信你说那么几句话就对你如之何呀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我看非掉脑袋，要实在没辙掉脑袋，咱就认命了。兄弟，没死之前咱就别以为死了，能跑咱就得跑。那怎么个跑法呢？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，容我一会儿好好想想，咱几个人再商量商量。咱这么说，吃完了晚饭，他们倒头便睡，这一晚上每个人想着每个人的心事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燕青就问石大哥，想出主意了没有？哎呀，昨天我脑浆子都疼啊，还没等想主意我就睡着了。时间紧迫呀，你得动动脑筋。哎，这觉睡得还不错，容我今儿个好好的想想啊。正这时候铁门呱啦开了，送早饭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给熬的糊米粥，一人发了个窝窝头，一碟咸菜，他们还真饿了，狼吞虎咽吃完了。紧跟着人给搬进一张桌来，又送进文房四宝。当牢头的虎着个脸，你叫石谦吗？哎，正是。大人交代的清楚，给你文房四宝，按你所供的你如实的写出来，这不用我交代你都清楚，这张大纸是画图的啊，你要抓紧时间，从现在开始只有三天的功夫。
好嘞好嘞，我明白我明白。
老头走了，石谦攥着个笔划了什么呢？装模作样想心事啊。石谦的眼睛转悠来转悠去，心说怎么能逃走呢？要用锁骨法我肯定能走，但是我一个人行，这几个人怎么办？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呢。哎呀，石谦可又一想，我自己先走也不算不对，我走了才能救他们，我要不走我们几个人都得掉脑袋。对了，我先对付一天，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。